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亲爱的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主播 Niki。 今天我想给大家读一读《玫瑰的故事》第一部的第四段。纽约已经有凉意，我们先陪玫瑰转找房子，再找学校，有空便到处逛。玫瑰终于止住了眼泪，没精打采地跟着我们走。我租了一辆车，三个人游遍纽约。开头送玫瑰进学校，我尚且有不放心之处，但外国人自有外国人的好处，他们对玫瑰的美貌视若无睹，对他相当和平善意。更生研究出来，原来外国人心目中的东方美女是塌鼻头、丹凤眼、宽嘴巴、扁面孔、蜡黄皮肤的。玫瑰太见西洋美，几乎被他们视为同类，自然不会引起轰动。这样看来，纽约倒是玫瑰理想的读书之地。我替他买一辆小车子，在银行中留下存款，便打算打道回府。我其实放心不下，我就问了，就让他一个人留在纽约吗？更生说，都是这样的，他会找到朋友。万一生病呢？我说，他才17岁半，大学生都是这个年龄，更生一再保证，你放心。玫瑰自己表示愿意尝试新生活。我跟他说，有钱使得鬼推磨，你别跟我省，长途电话该打就打，有3天假都可以回来，明白吗？在飞机场，玫瑰送我们两个人回香港。他穿得很臃肿，更像个洋娃娃。他紧紧拥抱我，大哥大哥的叫我，也说不出话。我答应他，一有空就来看他，然后落下泪来。在飞机上，更生温柔地取笑我，真没觉得你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。这玫瑰终生是我心头上的一件事儿，放也放不下。我说，香港没有玫瑰，顿时静了下来。开头的3个月，几乎每隔一天，我就得打个电话过去问玫瑰的生活情形。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口气也长大了，头头是道的报道细节给我知道，给我诸多安慰，像比如说成绩斐然，我胖了10磅之类。等等，最终是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转了戏，我几乎没赶到纽约去，在长途电话中急了半个小时。玫瑰说，我不想念商业管理了，我转了法律，很容易念的，别忘了我那摄影机里的记忆。你别害怕，手续很简单，早已办妥。我问起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现在他隔了一会儿才说，没有。18岁生日，要不要我来陪你？不用不用，他哭了。钱可够用？我又问道。够了，花到1990年都够了，玫瑰说。天气冷，多穿一点，别开中央暖气。次次都是这几句话。他笑了，大哥，你与苏姐姐几时结婚？有心情管闲事，由此可知是痊愈了。过年回家来吗？不了，过年到佛罗里达州，多享受享受，大哥就放心了。我爱你，大哥，大哥也爱你。更生老说我们俩肉麻，更生的好处是从不嫉妒我与玫瑰。老妈诧异地表示，玫瑰终于有进步了。老妈身为母亲，却永远是一个槛外人，我衷心佩服她。玫瑰18岁生日那天，我电汇了玫瑰花到纽约，又附上了一笔现款。我对更生表示贪心玫瑰，他怎么可以忍受那份寂寞呢？他不会寂寞的，外国年轻人玩得很疯，况且他又不是在阿肯色州、威斯康星这种不毛之地，他是在纽约呀。那天晚上电话铃响了起来，我去接听。 振华那边说，我是周世辉。你还没有死吗？我没好气，别告诉我你还念念不忘玫瑰。振华，我想听他的声音。老周，你消息太不灵通了，玫瑰现在不在香港，他在纽约念书。纽约？周世辉喃喃地说。是的，我说，美国纽约。纽约哪里？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？他真的在念书。念什么？法律。啊？他沉默了。周世辉，我不希望再听到你的声音，你那噩梦再不醒来，我也不想要你这个朋友了。振华，你怎么解释但丁与比亚垂丝的故事？我要睡觉，我说，我不懂神话故事。你回香港吧，周世辉，回来以后我要以最好的白兰地招呼你，与你一起醉，一起流泪，听你诉苦。真的？振华，他哽咽。世辉哽咽道，你不嫌弃我？咱们可是从小中大学同学。世辉，我要是嫌你，我便是个孙子。为了不认我，我想你情愿到人事登记处去更改姓，姓孙。别开玩笑了，世辉，回来好不好？我说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也可以下台了，尽管现在时薪流浪，在外头晃足两年也够了。他挂掉了电话，我叹了口气，这个周世辉至死不悟，我对他也算恩敬义至了，但要我把玫瑰的住址告诉他，我不干，无论如何都不行。我希望玫瑰能够好好念书，读到毕业。玫瑰来信了，昨天经过宿舍二楼，听到一个华人学生在播一支歌，他说是白光唱的。白光是谁？仿佛听你提到这个女歌手唱的有一首歌叫做《如果没有你》，听了听人挺让人着魔，久久不能忘怀。今天有这样的歌，让我的心为之收缩。我的时间都用在大都会博物馆内学习进修，有一日回香港，我便像《基督山恩仇记》中的那位伯爵，无所不晓，名震全球。我看得流下泪来了。歌手说，玫瑰像那种武林高手，一次失手便回乡归隐，不再涉足江湖。他很快就要东山复出喽，你放心。然而，周世辉比他先回香港。我到飞机场去接他，他看上去倒并不憔悴，只是比以前胖了很多，穿着两年前的阔脚裤，还很落伍的样子。到酒店还是到我家？我使劲与他握手，他摇了摇头。你是回太大家？我试探地问。我没有妻子，他淡淡地说，我早离了婚了。那你住哪儿呢？跟我母亲说过，有她照顾我。那也好，我说。我送石辉回家，留一张支票给了他。他很快东山再起了。我对自己说，过一刻，我不禁的怀疑起来。他已经丧失了以前那种斗志与向上之心，再回头也已经是百年身了。他并没有求我。过没多久，他在一间中学找到教习，走马上任。周世辉变了一个人，他有点像那种落魄的艺术家，手指因抽烟抽的凶而变黄，衬衫呢永远是皱皱的。说也奇怪，他反而有种气质，让我对他尊敬起来。我们的关系比起以前来距离来得很远了。他并没有再回到妻子的家，我呢决定动身到纽约去探望玫瑰，看他如何在异邦为国争光。过别一年了，母亲说，倒是也没什么新闻，或者是我们耳朵不够长的缘故。他现在很乖，非得等他嫁了才能盖棺定论，现在又这样流行离婚。哎，我也觉得玫瑰是离婚三次到49岁半还有人排队追求的那种女人，她的命运注定是这样，倾国倾城的尤物往往身不由己的成为红颜祸水，也是命运。她说，我以前的生活至为风流，怕前度流郎们心中不满， 企图破坏婚礼，跑到纽约，老远老远的，到底安乐些。更生有的时候是挺可恶的。我先到纽约，玫瑰开着一辆小车子来接我，一把抓过我的行李，塞进行李箱，拍拍手，我看得呆了，哇，中国功夫，我说，力大无穷啊，你可当心啊，扭伤了腰可不是好玩的。他开朗的笑，怎么会？她很漂亮，头发漆黑无亮的垂在肩上，皮肤晒成棕色，有点像西部片中的印第安美女。你去佛罗里达晒太阳了？我问。没有，这是参加学校中的考古学会，在会场实习时晒的。啊，听起来很刺激哦，这样。玫瑰，你终于长进了。大哥，我颇感安慰。他微微一笑，轻易的将车子指转弯。我说，不是回学校吗？我搬离学校了，宿舍太贵。何必呢？省它干嘛？你现在住哪里啊？我带你去看看。我现在住在布鲁克林区。他反对。我很反对，怎么住到贫民区去了？治安不好，让我们担心。不会的，很多同学住在那，他安慰我说。这小公寓只有200尺见方，客厅和睡房连在一起，破了不像话，家具全是旧的。一个冰箱马上可以庆祝他30岁生日，把他吵得跟火车头一样。我呜咽了一声，惊慌的说不出话来了。玫瑰，你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？从窗口看出去，只见一条后巷，全是垃圾桶。没有啊，大哥，这地方很好啊，一个人租一所公寓多豪华，我还有4架车，你少担心了好不好？没有冷气机，我大声地说，我保证夏天这里气温会升到36度。你干嘛呢？你打算做樟树玫瑰？哈哈，玫瑰大笑，脾气好得不像话。不行，我勒令你搬家，我真的好心疼。你请坐，稍安勿躁。他把我推在一张沙发里，肚子该饿了吧？飞机上没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弄碗炒饭给你吃。饭？我不置信。什么饭？你煮饭？别小看我，你小妹我现在是10项全能。他走进厨房，几度颤手，过后忽然我鼻中闻到喷香的葱花味，我禁不住探起身子来。玫瑰，你在干什么？他端出2碟子食物来吃呀，扬州炒饭与红烧牛肉。我垂涎欲滴，禁不住摸起筷子。哟，玫瑰，你可真了不起，你怎么会做这个？我现在连12个人的西餐都会做。哇，你韬光养晦，成绩斐然，好极好极了。现在我最乐意吃，把我所有的哀伤都溺毙在食物里面。我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，摸着肚子长叹一声，玫瑰，哎，你太伟大了，我说。他用手撑着头，但笑不语。我低声问，玫瑰，玫瑰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他弹起眼来，大哥，我握住他的手，你现在尚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儿吗？他不想，隔了很久，低声说，没有。但是那你为什么眼睛不再闪亮跳跃，你嘴角不会不再含笑风声？我有点疲倦。那么你要不要回家？我问他。不，不需要，我会很好的。他停一停，你放心，大哥，我有种感觉，玫瑰，你尚未为上次那件事情复原呢。我小心地说。啊，那件事。他终于抬起碗筷去洗，到厨房门，转口淡淡地说，我是永远不会复原的了。我很震惊。玫瑰，他大眼睛很空洞，他说，这种伤痕永远不会结疤，永远血淋淋，眼下的蓝痣像颗即将坠落未而未坠的眼泪。我惊慌，但玫瑰，事隔这么久， 我们以为你已经把它整个抛在脑后了。这次你打算住多久？玫瑰转换话题。我和更生是来结婚的，玫瑰。结婚？太好了。他抢着说，我陪你们挑婚纱，穿衣服我最在行了。这时候门铃一响，他摸了摸手说，我先去开门。门打开了，进来了一个貌不惊人的年轻男人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真猜不到他是何方神圣。玫瑰介绍说，来，见过我大哥，我未来大嫂，他就隔几天就再来纽约。他又对我说，大哥，这是我同学方协文。我呆呆的看着这个姓方的人，他长得很端正，鼻子眼睛嘴都已经编排的不错，一件也不缺，但又有什么地方值得玫瑰特别为他做特别介绍的呢？协文常常陪我大哥，我功课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也帮助我。我不相信玫瑰会要他帮助，我实在不相信。当然也毫不惊的露出了鄙夷的表情在我脸上。然而玫瑰待他很好，倒茶给他，问他是否想吃点心，拿出杂志来招呼他。我越看越不是味道，他算老七呀、这小子蠢相，一副没出息的模样。玫瑰以前真叫的男人还比他像样多了，他是怎样开始登堂入室的？我不喜欢他。这小子走了以后，我老是不客气地问玫瑰，怎么，你跟那家伙在一起？是的，玫瑰说，快一年了。他有什么好处？方先生对我很好。对你好的男人其实千千万万，我不以为然，只要你肯给他们机会，他们求之不得。玫瑰笑了，大哥，你这话太没道理，你把我当卡门了。能要做啥人？茶花女，芸芸众生中挑中阿芒。人家阿芒是很英俊，不像方邪儿，简直是一块老木头，拨一拨动一动。玫瑰很难为情说，大哥，你这简直是盲目偏见。我责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不能真正的独立呢？为什么要依靠这个矮小傻小子呢？他又不懂得欣赏你，他只不过把你当做一个略具姿色的女人。方先文真的很照顾我大哥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，我并不是想持起机关枪与社会搏斗，我觉得与方先文相处很愉快。我很失望，那你念法律是为什么？你不打算挂牌吗？大哥，我早就已经胸无大志了。真没出息，我说了。是的，我叹口气，或许这只是过渡时期，我想再过一阵子玫瑰就可以再从事他那颠倒众生的事业了。我略微宽慰，我说，你这公寓虽然简陋，却收拾得非常整齐，你的佣人不错。佣人？玫瑰大力吸口气，我还佣人呢，我自己就是人家的佣人，闲来还去帮外国太太打理家务，照看顾婴儿。我呻吟一声，天哪。到飞机场去接更生，我把玫瑰的情况告诉了他。更生小心聆听一片点头。我问他，人是会变的是不是？更生说，是，每个人都有两面，我们现在看到玫瑰的另一面。我说，我可只有一面，我不想做个两面人。他摸摸面孔，更生淡笑不语。我们一起到第五街的服装店去挑婚纱，买婚戒，一切准备妥当。玫瑰要叫方协文回来吃饭，我不肯。我说，怎么陪大哥几天就怕冷落了那个小子？玫瑰只是笑。更生说，别和玫瑰作对，去叫他一声。终于我们在一间意大利馆内见了面。方协文拿憨头憨脑的来到，坐下。我还没来得及给他介绍，他忽然冲着更生就叫，表舅母，你忘了我吗？ 我是方先文啊。我说你认错人了。他说还嚷嚷，表舅母那时候我还小，你跟表舅多好吧。我疑心，转头看根生，他的脸色已然大变。玫瑰对方显文喝道，你吵什么？方显文听玫瑰喝他，顿时觉得委屈，做不出声。我心里也不是滋味，正想骂他几句，更生忽然冷静地说，贤文，我和你表舅已经分开了，以后不必再提。我豁的一声站起来，更生，我如天雷轰顶，你玫瑰也急得变色，急忙骂方贤文，你胡搅什么虚，我没有说什么呀，这明明就是我的表舅母。方贤文说，我暴喝一声，住嘴，闭上你的臭嘴，你给我滚，我以后都不要再看你的脸。他扑上去揪住他的衫领，你这个白痴。我狠狠地给了他两记耳光，他还叫，本能的反抗，一桌的披萨和红酒推翻到地，四周围的客人盯牢着我们看。玫瑰尖叫，大哥大哥。更生站起来，我先走一步了。我把方贤文推倒在地，追上去，心思费裂的叫，更生更生。更生已经跳上计程车走了。我跳上另一辆空车，对司机说，追上去，不要失去前面那辆车。司机说，耶稣基督，越来越多人中了电视剧侦探片集的毒，你是谁？陈查理。我没有理睬他，车子一直向前驶出去，追逐更生。我发觉他原来是回酒店，就放下心来了。我一直追着他进酒店，他仿佛冷静下来了，站在电梯门口等我。我们进了房间，静默了一会儿。我终于开口问，你以前结过婚？是。多久之前的事儿呢？10年前。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他不作声。你知道我会原谅你的，我提高声音，你知道即使你结过婚，我也会原谅你的。他站起来对我说，有什么事要你原谅的？我有什么对不起你要你原谅的？每个人都有过去，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，如果你觉得不满，太不幸了，你大可以另觅淑女。为什么要我原谅你？还是为什么要你原谅我？你的思想混乱得很，女朋友不是处女身，要经过你伟大的谅解才能继续做人。女朋友结过婚也得让你开庭审判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庞大了。今天呢，由于时间的原因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在下一期节目，我将为大家陪同大家继续阅读剩下的故事，尤其是这一段，看一看更生和振华是如何克服困难走到一起的。谢谢大家。